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今天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你一定有过觉得非常的疲惫，举步维艰，而且觉得肩头或者是心中的重担十分的沉重，难以承担的时刻哦。刘文最近居住的地方呢，我非常的感恩哦，我搬到一个可以面对一座山的地方。每一天我面对这座山的时候，总会出现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诗篇的第121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感到彷徨无助，或许你眼前没有一座山，但是让我们在心中呢，能够去抓住神的应许，让我们发挥想象力，随时可以向山举目，直到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掌控，但是神不打盹，神也不会失控。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绝不打盹”，经文就在诗篇第121篇。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21篇，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隐蔽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上帝绝不打盹。倘若你知道上帝时刻看顾保守我们，必然感到十分欣慰。每逢疲惫逃避难题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往往是闭上眼睛或是把脸转开。然而这位慈爱永不疲倦的上帝不会这样。圣经指出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圣经也提到时刻看顾我们的上帝将来必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到，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这一点我们得放在心上。不过诗篇第121篇所传的信息是，上帝时刻都在看顾我们，他是保护我们的神。 这篇诗篇说明，上帝用慈爱的眼睛眷顾我们，而非紧迫盯人，故意来挑我们的毛病。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艘游轮航入满是舰艇的海域，当晚乘客都聚集在甲板上，人人紧张不安，没有人敢睡觉，只有一位传教士照常就寝。第二天一早，有人问他，我们随时都有遭受鱼雷袭击的危险，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吗？他很有信心地回答，这一点我倒不担心，我的上帝是绝不打盹的，用不着我们俩都醒着吧。上帝看顾我们是出于他的主动，不用别人来提醒他。圣经明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难怪在不幸的人愁眉苦脸的时候，圣徒却可以了无牵挂，原因就在此。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常常是小信的人，只注视眼前的难题，对未来失去盼望，帮助我天天向山举目，知道我的帮助是从你而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
的烈火要向神歌唱，歌颂那自古家心主殿以上的主，他的威荣可畏，能力显于穹苍，他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
愿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
神兴起，世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一个经常处于焦虑和恐惧当中的人是没有办法在内心当中真正得安息的，而且每日的生活恐怕呢也都是愁云惨雾、愁眉苦脸呢。会焦虑是因为我们对许多事情没有把握，对未来呢我们也没有信心。然而这并非呢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才会有的现象啊。就算我们相信主，就算我们已经是多年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有时候会为未知而感到焦虑。没有关系，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仍然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的小信他也知道，信心是需要不断不断的去操练的。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艾利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十章，向恐惧与焦虑立界限上半段。卢云在《心灵爱语》这一本书中提到，试着拉近你那渺小又充满恐惧的自我，让他来贴近自己，教导你何谓智慧，让他告诉你可以好好生活而非只求生存。渐渐的，你与那个自我将会合而为一，也会发现耶稣就住在你心里，赐予你所需要的一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新普及译本圣经这样说道，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爱心、自律的灵，让我们有冷静、内心平衡、自我控制的能力。恐惧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因面临危险、痛苦或伤害等威胁而产生之令人不快的感受。焦虑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因某件事情不确定的结果而产生担心、紧张或不安的感觉。若我们说需要有恐惧才会有勇气，你会怎么想呢？想象一件最让你害怕的事情。以摩西为例，连这位信心伟人也害怕上帝对他的人生发出呼召，要他带领一个庞大民族离开为奴的生活，进入应许之地。他被恐惧的内在部分所胜，给上帝好几个理由解释为何无法听命。他怀疑自己的能力，害怕自己被上帝命令要去带领的那群人民拒绝。他说话并非口若悬河，甚至可能根本就有语言障碍。 摩西把这些再真实不过的恐惧带到上帝面前，而上帝也一个一个回应了他。他回应摩西的方式并不是搬出老掉牙的安慰或来一场激励人心的演说，而是给摩西一个他会一直陪伴的应许，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最后摩西终得以解放希伯来民族，脱离暴君一般的法老。只要面对内心的恐惧，你也可以在属灵国度中成就伟大的事。整体而言，你与恐惧的关系如何呢？那么焦虑呢？如果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读到的，每个内在有一名工作管理员，长久以来奋斗不懈，却导致他与丈夫的关系出现许多张力。那位利益良善的保卫者会把没完没了的代办事项清单排在第一顺位，优先于其他所有事情，包括与另一半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及享受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我便想办法帮助梅根进行一场内在大回转，让他能够面对内在心情工作的部分自我。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请他闭上眼睛，告诉我他的身体里面是哪里背负着那位辛勤奋斗的工作管理员。他说感觉是在他的肩膀，刚好他的肩膀也正高高耸起。我先是邀请梅根操练圣灵引导的自我引导，并发挥上帝所赋予的想象力，再问他是否可以想象出这个努力工作的部分是什么模样。他闭上双眼安静了一下，便开口回答说，他能看见自己在一座永不止息的手扶梯上不断往上爬，双手还提着沉甸甸的水桶。这个内在部分对梅根说，要是我停止工作，我就是懒惰，人们仰赖我为他们带来秩序和架构，我怎么可能让自己有时间休息呢？我问道，对于这位有着诸多恐惧的工作管理员，你有什么感觉呢？他说，非常讨厌，我好希望他消失，他正在击垮我的婚姻。我说，有一部分的你不喜欢这位工作管理员确实很合理，你认为你能找出那位发出批评的内在部分，使其稍微后退一步吗？可以告诉批评的部分，当你发挥怜悯心，与内在的工作管理员建立连结，这位管理员就会冷静下来的。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发出邀请，梅根请这个批评的部分先给予一些空间，接着他也就能够与这一位内在工作管理员建立友谊，欢迎他自由发言，无所顾忌。之后他感到内心平静许多。虽然我很清楚梅根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但我还是问到耶稣是否贴近他内在的工作管理员部分。梅根说，管理员知道耶稣，但并未感受到他的同在。他接纳了我的提议，邀请内心充满焦虑的部分来更多认识耶稣。我做了一个祷告，问他是否能想象耶稣去贴近自己背负重担的部分。一阵沉默之后，他说可以。在他的心里可以看见那座手扶梯已经不见了，他也已经放下了沉重的水桶。他说，我和耶稣坐在一起，我觉得轻松，有力量，也很平静。我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好像可以单单去接受上帝的爱，什么也不用做。当梅根心中变得更平静，也就找到方法去接触内心原本早已被放逐的恐惧。这些恐惧原本受到工作管理员的严密保护，这名流亡者也让他回想起某一段回忆，而这种情况十分常见。我问他，你是否感受到耶稣去贴近心中充满恐惧的部分？一开始他说感受不到，接着我再问，那部分的他想不想要来贴近耶稣？他点点头。我们便祷告，请求耶稣来亲近梅根。在一阵安静之后，我问他是否能感受到耶稣的同在。他回答，是的，耶稣像阳光一样照耀着我。我问，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可以想象我们离开了那扇窗户，一起走向某一条小路，感觉轻松多了。 我也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客厅的地毯堆满玩具，让我想起我的孩子们。回到梅根的工作管理员，我问道，耶稣看见你这么努力工作的部分，会不会想给他一份礼物呢？梅根想了很久，回答得很简单，一起保持平静安稳。他轻声问耶稣，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再那么努力工作？在他心里，耶稣回答，只要尽力而为，其他的一切都放手交托，无论如何，我都与你同在。梅根接着说，现在水桶里的水少得多了，大部分的水都来自于想着我必须做完所有的事情。现在我知道，只要做我能做的就好，并不是全世界的责任都落在我手上。我问，现在你的工作管理员有怎样的新职责呢？他回答，他希望让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慢下来。每个努力工作的内在部分过去抱持着极端的信念，认为他永远不该休息，不该玩乐，也不该停止工作。如今有了更宽广的眼光，梅根那奋斗不懈的管理员希望能担任备受信任的顾问，在该休息的时候给他提醒。最后一次咨商时，梅根走进我的办公室，样子比最初几次咨商时轻松得多。他不需要开始长篇大论的描述问题，因为我已经很认识他了，而且他也变得更加成熟，学会从怜悯的心出发去理解自我。他告诉我，有天晚上回到家，他决定晚点再把碗盘收进洗衣机，因为他想把时间花在跟家人一起玩牌。对他来说，玩牌就像跨出巨大的一步。他大笑着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按照过去的习惯，我一定会一直想着那些脏碗盘。但我内在那位忠诚的顾问会一直提醒我，与丈夫孩子一起放松玩乐是多么重要。为进行回转，梅根先是聚焦于自己身体感到紧绷的部分，他闭上眼，运用上帝所赋予的创造力，想象自己内在的管理员正在一座永无止境的手扶梯上使劲地往上爬。为了与内在奋斗不懈的部分建立友谊，梅根在祷告中看见，当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因着看进别人家的窗户，内在幼小的流亡者部分便形成极端的信念。我们发现，他内心焦虑的管理员会尝试满足那充满恐惧的流亡者的需求。不久，梅根便邀请耶稣与这个部分自我同在，陪伴那个因家庭不确定的未来而充满恐惧的自己。梅根的重担在于，自家房子比不上飞黄腾达的邻居，年幼的部分便自行想象出成长与小房子所蕴含的意义。这部分的他所建立的信念是，住大房子就等于拥有快乐的人生。当内在的流亡者贴近耶稣，梅根便能接着卸下重担。他说自己感觉更轻松，因为来自这股信念的重担已经不见了，反而得到崭新的眼光，意识到幸福快乐不只在于他努力企及的成功。如今他更能体会那努力工作的管理员，也改变关注的焦点，转而花时间陪伴丈夫和孩子。梅根卸下重担后，便能自由地向前迈进，活出一个受圣灵引导的女性应有的生命。最后到了自我整合这一步，梅根过去老是充满焦虑的部分担起了不同的任务，开始会在需要休息的时候提醒他。梅根更是往前一步，决定听从这位备受信赖的新顾问，肯定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是在该放松身体、放下代办清单、享受与家人一起轻松玩乐的时候，就对他发出提醒。梅根能够面对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我们也一样可以做到。首先思考一下这两种彼此相关的情绪有何差异，这么做可能会有帮助。把恐惧想象成一个怀抱具体担忧的流亡者，他是内在家庭中最脆弱的部分，可能害怕受伤、被拒绝、无能为力，或身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只要能指出让你害怕的事物，就能够安抚自己的恐惧。 问题是，我们都容易去逃避面对内心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焦虑会介入，扮演保卫者的角色。和恐惧不同的是，焦虑的本质十分混乱，与未来息息相关，而且充满创造性。焦虑会想出各式各样的事情让你担心，这些事情也许根本不会影响你眼前的现实生活。焦虑这么做是要保护你，让你分心，这样一来就不必面对真正让你害怕的事物。其实反复琢磨那些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而不是执行某个计划以面对真实的威胁，前者可能有时候容易一点。你心中被放逐的恐惧不需要处于匮乏之中，抱持渴望却无法得到满足也不需要被你忽视。恐惧真正需要的是被理解，但是要想和恐惧建立友谊，先要与焦虑成为朋友。接下去我们会看看与内在焦虑有关的好处、危险、需求与恐惧。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俯身，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罪恶垂听，同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到第十章向恐惧与焦虑立界限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下半段看完，不要错过了。面对负面情绪，我们真是避之唯恐不及，只想赶快的甩掉，怎么会跟他成为盟友，能够呢成为我们的帮助呢？作者在这个部分呢会帮助我们不要逃避，而是面对。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